花钱不难，赚钱不易。把所有的钱当作辛苦钱，而辛苦钱最值得珍惜。这些是温州人嘴上最爱说的话。确实，对钱必须要具有爱惜之情，它才会聚集到你的身边。你越尊重它，珍惜它，它越心甘情愿地跑进你的口袋。温州商人林良是重庆市总商会浙江分会的副会长，也是重庆被服市场的老大，小林被服公司的总裁。到重庆之前，林良已经在深圳打了8年工，位置一家床上饰品公司销售部经理。但他和无数的温州商人一样，一旦有了资本积累，就谋求着独立创业。于是1991年，他带着辛勤挣来的20000元资金单身闯重庆。当时他见重庆人口多，相对沿海而言又比较闭塞，因而断定有市场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在个人正式创业前，他从做别人的品牌入手，销售当时在重庆相当出名的一个浙江床上饰品名牌赛丝绒。经过1年多的销售实践，他发现赛丝绒销售环节上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症结，其中就有路途遥远、产品供应常拖客户的后腿，而且仿冒严重、市场混乱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却不是他个人所能够解决了的。于是他决定结束代销生涯，独自创业。他用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作为自己的品牌名称，成立了小林被服公司。独自创业，资金有限，林良所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。他把拼搏二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同其他温州创业者一样，创业阶段的林良什么样的环境都能生存，什么样的苦都能吃，什么样的气都能受。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，他认为勤奋和顽强是自己的精神支柱。几年间，他吃住在厂里，没有床，晚上就睡在纸箱板上，住房就是仓库，也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。谈到这一经历，成功之后的林良说，其实不少温州人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他们的理由也差不多，多租一套房子就会多一份费用，多出一份力就会多一份收获。经过几年艰苦奋斗，他的产品终于是打开了销路，在重庆各区县布下了50-60家店铺，在太原、昆明、石家庄等地也留下了自己的摊点或委托了代理商。在重庆解放碑商业圈，国泰通信城的老板温州商人黄良明已经是名声显赫的富豪。1987年，他经朋友介绍，揣上了仅有的8000块钱的全部资产，闯到了重庆。最初在邹荣路上租了2个柜台，做起了眼镜的生意。经过10年拼搏，到1997年，他成立了国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并且从第二年开始介入通信行业。当时传呼业异常火爆，黄良明瞅准了这个机会，从国泰2楼的10多个柜台当中划出了3个专做通信生意，其他依然经营眼镜。1999年上半年则全面转向经营通信产品。说起创业时的艰辛，黄良明讲了一个故事。当时他身上一般是揣2包烟，一包是4块多钱的红塔山用来招待客人，另外一包是1块多钱的山城留给自个儿抽。在国际商界，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自古闻名。其实温州人和犹太人有着很多共同的优点，他们追求财富，无不勤劳节俭，善于用钱。1995年，通过石材销售，在杭州短时间之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温商程飞鹏，尽管拥有了数百万财产，但他仍然同其他艰苦创业的温州人一样，考虑的远不是生活上的享受，而是投资理财。而当原先比他基础好的人守着1-2间店面，一部机器之类的家庭作坊工厂维持现状，为此而自感满足之时，程飞鹏的发展触角已经伸向了杭州最大的石材市场的建设投资，还有其他产业的发展方向。好山好水的杭州是个适宜过安逸日子的城市，但也颇能消磨人的意志。当时不少做石材生意的老板觉得钱太好赚，来得太容易，就把资金用于在杭州买好车好房好穿好吃上，开始追求生活质量。这自然无可厚非，但程飞鹏却不这么做。他认为 没钱的人一朝有了钱，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钱，懂得积累，善待资金，学会投资理财，滚动发展。因此，即使在企业有了发展后，他也仍然开着一辆破旧的客户两用车，说是只要能代步就行，还远远不到摆阔炫耀的时候。此时，程飞鹏在杭州的居住条件相当简陋，不足30平方米的工棚房成为他一家三口的栖息地和四个民工的安身处，既没有空调，也没有厨房和卫生间，睡觉是排排睡，生活的不便可想而知。他的同乡实在看不过眼，批评说，你老程赚钱这究竟是干什么？忍心让老婆孩子挤在一起吗？但程飞鹏我行我素，每月只需100块钱的小房，他也舍不得再租一间，在工棚房一住就是一年多。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，生存下去，创业再说。程飞鹏的这种吝啬在同乡乃至客户当中早就出了名。1994年冬天，有位顾客傍晚的时候给他打电话，要求送两块石材样品，从陶瓷品市场到武林路距离很远，身边的员工已经下了班，运输车又叫不到，客户说可以报销50元的货低费。但程飞鹏第一个念头却是向隔壁老板借了一辆三轮车，以便为客户省掉50块钱。他从没骑过三轮车，认为并不难学，便花了半个小时练了练就上路了。当时正值晚上6点下班高峰，车多人挤，程飞鹏的技术不过关，三轮车不听使唤，一头就栽进了路边的臭水沟。当时的情景非常狼狈，石材和三轮车压到了他的身上，而他则泡在污水里，一头污泥不算，还冻得他是牙齿打颤。幸亏民警路人相助，他才爬了出来。程飞鹏提起这件事儿，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可笑，但是没办法，他还是改不了吃苦耐劳的习惯。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守财奴、吝啬鬼，他帮助过许许多多的失学儿童还有弱势群体，对社会上发起的公益活动从来都是积极参与、尽力馈赠。他认为把创造的财富反哺给社会是商人的道德，而把血汗凝结的金钱用于奢侈则是造孽。1995年以后，程飞鹏认识到国内的经济走势会像香港那样激活房地产业，于是擅长玩资金游戏的他大胆进入风险投资领域，涉足房产、地产交易几乎无往而不胜，于是又获得了大量的财富。此后他又于2001年投资兴办舟山水产批发市场，再获成功。2002年，程飞鹏和韩传旺等五大股东斥10亿巨资，又在南京江宁区新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物流园。2003年10月，该园开园之后，形成了房地产、第三产业、仓储、物流、展览、科研滚动发展的新格局，为南京江宁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，为国内汽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如果用于生活，对于程飞鹏来说，他挣的钱可以说是几辈子都享用不尽。但在他看来，钱多了就变成了一种数字，钱多钱少无非是多一个零少一个零的关系。他风趣地说，我看见钱就脸红，别人嫌我故弄玄虚，其实都是真话。从做生意至今，程飞鹏从来没有亲手点过钱，都是别人打理。不会点钱就使得他的皮夹当中几乎从来都不装现金，出了门往往会尴尬百出。从林良、程飞鹏等人的实力不难看出，温州人最会花钱，也就是不该花的钱绝不误花一分，要花就花在刀刃上。创业中一根钉一根线，无不精打细算。温州人最敢花钱，但凡是创业的事儿、立项目，大把大把的花钱如流水，花干花净不顾惜，花干花净了也敢去借贷。温商郑迈是四川康达制衣公司的总市长，他20多岁从川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回温州当了一年机关干部，捧上了铁饭碗，坐上了铁交椅，但没几天就辞职下了海，又回到了他母校所在地成都，用了几年时间在郊区华阳镇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康达制衣公司。他本已成就事业，所生产的金巴西服连获四川省政府4项殊荣，并在四川设立了90多家专营店。 后来他又受邀出任香港灯饰国际集团的四川销售经理，年薪20万。郑迈多种销售一起抓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但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，吃盒饭几大巴却是他的生活常态，同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并无两样。在四川吃饭非常便宜，许多温州人却和郑迈一样，在个人生活开销上花钱很小气，但一旦投资创业却再多也舍得。正是由于这样，他们把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省吃俭用，勤奋创业，这就是当代的温州人。正因为他们懂得把钱花在刀刃上，该花的钱绝不吝惜，不该花的钱绝不乱花一分，勤俭持家才成就了一番大事业。
温州人的生意经，对钱必须具有爱惜之情，它才会聚集到你身边，你越尊重它，珍惜它，它越心甘情愿地跑进你的口袋。第三章，温州市创业模式。对任何事都不可掉以轻心，没有理由不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，无论它表面上看起来多么重大还是多么微小，对你未来的影响都可能非常巨大。因此在生活中要有愿意把小事做细的精神，不要犯因小失大的错误。
时下不少企业在选择新项目时，都将眼光投向大产品、大项目，把大把的资金投向高精尖商品，不愿意生产小产品，研究小项目，认为小产品、小项目市场小、利润低，小打小闹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其实呢，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。有些不起眼的小生意不但投入少，还可以赚到大钱。在许多人看来，做生意总得需要大本钱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赚钱的方式也很多，有钱想有钱的法子，没钱找没钱的路子。以钱生钱当然容易，但没钱赚钱就要靠大脑的智慧了，必须要有超越常人的胆量和眼光才行。赚钱要巧，不一定非得依靠大把的资本，从小生意做起，一样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百万富翁。事实表明，对小产品不能小看，小产品只要一以贯之，不断创新，也能获得令人羡慕的成功。世界500强当中的美国吉利、麦当劳，他们的当家产品也不过是剃须刀、汉堡包加薯条的小产品而已。日本尼西奇公司则是凭借一块尿布闯的天下，使不起眼的尿布成为畅销海内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生意。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够有钱的了吧，但是他对利润才几分钱的铅笔生意一样也很重视。有一次他去前苏联访问，发现铅笔很贵，了解到前苏联制笔业落后，但当时前苏联有1亿多人口，而且政府号召工农学文化，铅笔用量相当惊人。于是哈默访问结束回国以后，就马上买了机器，盖起厂房，年产量达1亿支，出口前苏联，大赚了一笔。如何看待小生意，既是一个人生的态度，又是一个商业眼光的问题。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，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，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。他们经商务实又精明过人，所以他们不耻于赚小钱，他们善于抓住身边的小生意，绝不让赚钱的机会从身边跑走，哪怕是一分钱。温州人善于经营投入很小的生意，喜欢赚小钱的观念充分展示他们的赚钱个性。他们虽然赚的是小钱，但凭借销售量大，能够确保赚到大钱。试想，如果能够在每个人身上赚1分钱，那么全国13亿人能让你赚多少钱呢？全世界60亿人又能让你赚多少钱呢？如果所经营的项目利润薄，销量也小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温州人在没有找到更好的项目之前，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，靠日积月累、水滴石穿般的持久战来赚钱。
州人的生意经。与其感慨等待幻想发大财，不如从小本生意做起，踏踏实实地赚小钱，因为小钱积多了就会赚来大钱。第三章，温州市创业模式。对任何事都不可掉以轻心，没有理由不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，无论它表面上看起来多么重大还是多么微小，对你未来的影响都可能非常巨大。因此在生活中要有愿意把小事做细的精神，不要犯因小失大的错误。
饭是一口一口吃的，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财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只有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平静而放松心境的人，才能够踏实地为自己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反之，对小钱要么不屑为之，要么随意挥霍，不但不能得到大的财富，小的财富也会和他失之交臂。海洋之所以成为海洋，是因为它具有纳百川的气度，家财万贯也是从每一枚硬币所开始的。没有这种由小到大的积累，也就谈不上得到更大的财富。贪图更大的财富，其结果往往是连本来能够到手的财富也漏掉了。有位百万富翁曾经说过，小钱是大钱的祖宗。现实中的好多百万富翁当初就是靠赚不起眼的小钱而白手起家的。据统计，国外 90% 以上的大富豪是白手起家或靠小本起步的，只有 10% 不到的人是靠继承遗产所发家的。在中国，改革开放之前全是穷人，靠赚小钱起家的恐怕要占到 99% 以上。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愿望，总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财源滚滚而来，潇洒地做一回大老板。但是大多数终其一生却难以梦想成真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有些人赚钱心太急切了，导致了急于致富的不良心态。他们只想发大财赚大钱，能赚小钱的机会看不上眼，忘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道理。不要嫌钱太小，有的人大钱赚不到，小钱不愿赚，结果总是愁钱用。而事实上，赚小钱是赚大钱的必要步骤，因为在赚小钱的过程中可以增加经验、见识、阅历，培养金钱意识和赚钱能力，同时积累人情关系。试想，一个连小钱也赚不到的人，他能管理得了上百万的企业吗？所以人要想赚大钱，就要脚踏实地从小钱赚起。不管做大生意还是小生意，温州人呢都有强烈的赚钱欲望和激情，不放过赚取每一个铜板的机会。当年温州的补鞋匠都是从几毛钱缝缝补补做起，聚沙成塔，他们每年纯收入居然可达数万元。他们正是做这种别人看不起眼的生意，挣的是小钱，但积少成多，日积月累后，他们有了一些资金就回家办制鞋厂或者其他的什么企业。